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又能够在一起联合的敬拜。今天是3月9日，昨天是3月8号，16年前的3月8号是我们教会成立的日子。为什么要选在这样的日子呢？是因为教会的姊妹多吗？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吧？所以今天虽然是3月9号过了一天，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经文当中仍然有涉及到男人女人这样的事情。昨天不知道有没有人称你为女神呢？女神节怎么怎么样？那么这是玩笑还是你的心里颇为认可呀？或许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是专门对姊妹讲道的，所出的一切的这些圣经的真理同样适用于男人，或许更适用。这个经文非常的熟悉，就是始祖堕落的经过。始祖堕落的经过呢，写在这里，这个历来是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神学家讨论最多的经文之一。夏娃和亚当为什么堕落？我们通常会总结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心生的骄傲。这里边明显是有眼目的情欲的。他说那果子悦人眼目，是吧？可喜爱的。肉体的情欲叫做好做食物。今生的骄傲呢，眼睛明亮，他就有智慧了，就知善恶了。当然这是魔鬼的谎言哈，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不过始祖到底为什么堕落，其实你要非要一言以蔽之的话，也许就是魔鬼的这句话，他入了心了，是你们变如神，如神能知善恶，眼睛明亮，如神一样，这才是一个人真实堕落的最核心的原因。那么他就是如神一样的堕落之后，把果子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夏娃想成为女神，亚当想成为男神，这就叫始祖的堕落。实际上夏娃起初受造的身份不是女神，当然也不是女奴，而是一个词叫女人。她是从亚当的肋骨而出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我们说一个她受造的事实是她不是女神也不是女奴，而是女人的时候，甚至是肋骨这个部位都给你这样的暗示。肋骨是一个男人的旁边，对吧？是他的身旁。如果上帝是用男人的头盖骨造的女人，或许你可以说女人确实是女神。如果上帝是用男人的脚底板骨造的女人，你可以说她就要被踩在脚下是女奴。可是并不是，是吧？上帝是用肋骨来造的。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她是男人要保护、要接纳、要去爱的一个配偶。在起初受造的时候，夏娃就是甘心乐意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是吧？她后受造的，许多上帝的启示教导首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再来教导她，带领她，引导她，是不是？所以夏娃的位置在哪里？就在亚当的身旁，或许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靠后不是说他比他要落后，而是说方便这男人高大的身躯挡在他的前面遮风挡雨，来了猛兽扑过来也得男人伸出膀臂来保护他，是吧？男人也在外去劳力，去打猎或者摘果子或者种地，采集回来的食材或者粮食或者怎样，女人主要负责，男人也搭把手把它做成食物，两个人好吃。 所以不能说是男人我供你吃供你喝，倒不是这样讲话。他虽然去挣，但是也是由女人来配合，是吧？这是一个家庭的模式，一个夫妻的模式。因为上帝的创造当中，男人的身体结构，他的激素水平，他的种种的样式，使得他在一些明显的力量的方面，就是要普遍的比女人要强的，对吧？那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秩序啊。一般来说，不要讲太特殊的例子，也有亚马逊女战士，一般说女人是不打猎不打仗的，对吧？男人去开矿，男人去啊这个挖河，男人去种地，男人去打猎，做这些重体力的劳动。所以夏娃本身是很满足于这样的一种身份的，依偎在她丈夫的身旁，跟随他，那么也接受他的教导，也愿意去听从，也做自己分内之事，帮助她的丈夫做很多的工作。可是当堕落之后，具体说就是她已经吃了果子之后，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她真心的觉得，当然这是幻觉，她觉得自己如神一样，她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真智慧了，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是明亮了，如神一样了。所以她不再想以女人的身份陪伴她的丈夫，而是准备以女神的姿态来征服她的男人。你可以想象当年那个场面，这是一个推论，圣经虽然没有说，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夏娃吃了禁果而亚当没吃，对吗？这似乎像是人类堕落前的最后机会。可是夏娃就拿到这个果子找她的丈夫，她不再像原来那样拿一个果子问丈夫说，丈夫啊，这是什么果子，这个能吃吗，上帝是怎么说的。那么亚当就应该会教导她，是吧？上帝说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叫什么名字，这是吃它皮儿的，还是吃它果的，还是吃它瓤的，甚至吃它的籽的。哎，这本来是从前的模式，可是现在就比较像那个小鸟依人的状态没有了。夏娃拿着这个果子就说，你吃吧，你吃吧。哎，亚当或许会有点奇怪，哎，怎么这么的好像大大方方的就这么说话呢？因为原先他对亚当是很尊重的，亚当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他的，你叫长者也可以啊。因为有人说从伦理上夏娃是亚当的什么人呢？比较我们通常会接纳的是他的妹妹，是吧？但也有人说，那从他出的能不能算他女儿啊，女儿那个辈儿的啊，似乎也说得过去，但一定不是他妈，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吧。但是他就似乎像他妈一样对他讲话了，你吃吧。哎呀，我现在这心情老好了，我现在眼睛老明亮了，我什么都明白，我现在已经大彻大悟了。哎呀，你要像想我一样大彻大悟，你就吃吧。也许亚当犹豫一下，这什么果子，我怎么不记得这能吃呢，能吃的果子我都见过，是这个吗，这什么东西啊。也许女人，哎，就会使出另外一个办法了，你爱不爱我，爱我就要吃，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我能害你吗，对吧？我现在这个状态好的无比，你看不出来吗？总之吧，一番沟通，亚当也吃了，后边的事儿就发生了。所以当我们说女人觉得自己如神一样的时候，这个所谓女神范儿，甚至后世的整个世界普遍的拜偶像的民族当中的女神崇拜就出现了。女神崇拜这件事是非常常见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这东西。你就说中国人有一些人信佛教，佛教理论上他的最高的那个尊崇的偶像那叫做如来佛，但其实最深入民心的反倒是个女性的叫做说菩萨的形象，这个是普遍现象啊。女神崇拜是人的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罪恶。那在后来的这种中东的这个地方更明显，更明显就是那些巴比伦啦苏美尔的那些神庙当中就会有大批的这些女人，她们的都是贵族妇女的出身，从小那绝对是富养的， 并没有沾染很多啊底层的那些所谓的罪恶，那肯定不带骂人的，也不带说啊是搞一些很粗鄙的东西。但是他们在那种很自以为纯洁高尚那个境界当中，对他们的偶像是非常认真而虔诚的，虔诚到一个程度，在那古时的风俗当中，这些异教的贵族妇女都要在结婚前一定要到庙里边，他们的偶像的庙里边自愿服侍一段时间的，就充当女祭司来接受，或者说男人要透过他来向他们的偶像献祭。所谓的透过的方式，一个是接纳祭品，另外一个就是淫乱。这个有太多的资料是可以印证的，在这不必展开。就像何西阿书里边提到，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很多人会说，妓女哪里可以进圣殿献祭？他说的是外邦的嘛，是吧？外邦的那样的一种风俗影响到了以色列，曾经的那些你鄙视的说她叫妓女，尊崇的说那叫做女祭司，换一个词就叫女神或者神女。这个词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所谓的那个巫山云雨楚王梦见的那个神女，那个本身就是妓女的另一个表述。只不过起初这样的所谓的妓女女神，她是以宗教和拜偶像为目的的，不是以经济为目的的。到后来这个东西慢慢堕落到民间之后，才变成了经济目的。这样的妓女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妓女，一般叫庙妓，就是在庙里所谓的女祭司这种人。因此这个事儿就整得非常的诡异了。本身她在做的是世界上最龌龊的事儿，但他的心态却认为自己是用这个方式来敬拜他的神，他做的是最高尚的事儿，所以这个最高的和最 low 的就这么的奇怪的结合到一起了啊。那么这就是女神崇拜的一个方式。这种女神崇拜，那么从古到今到处都有。古时候最明显的叫生育女神的崇拜，还有什么希腊神话中有人知道叫有智慧女神，甚至有战争女神，到了现在也一样。你以为美国人真的信上帝吗？美国人可能信的是那个自由女神，对吧？甚至今天的很多每天沉迷手机网络的宅男们也会称漂亮的女孩叫宅男女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三八妇女节突然变成了叫做女神节，哎，开始用这一天有意无意的制造一种女神崇拜的氛围。实际上女性崇拜这个事儿确实有一点的道理，因为孩子从小多数被母亲照顾，母亲就会被依赖被崇拜，那种温柔的呵护的。等到他成长，如果在青春期又有一些年长的女性对他非常的呵护备至，常见的就是他学校的女老师啦，或者他自己的姐姐啦，是吧，这样的人，那么他就会对女性非常的信赖依赖，这是个正常的少年人的心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交错之下，那么人自以为如神一样的罪就产生了。如神一样的罪甚至于会被本来也想当神的男人去利用，女人觉得自己如神一样，男人会捧杀你，利用这一点真的让你觉得你是女神。德国的这位歌德啊，所谓的文豪，最著名的长诗代表作《浮士德》最后的结尾就叫做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句话就是对女神这个定义给了你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女神来带领我们也成为神，是不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国内的作家新出版的一个小说，你看他的这个名字就叫他们，不用看内容你也知道他应该讲谁，是吧？然后他的书的这个封面上你可以看到原封不动引用了歌德这句话，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他们如黑夜中的一盏灯，是猛荒空阔中的一条路， 女人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这就叫女神崇拜了啊。男人呢会吹捧你，捧杀你，哟，我的女神呐、啊！我把你捧成了女神，然后又去恶意的通过献祭，通过淫乱方式去亵慢你。所以女人恶，男人更恶。他在主张一些你本来就想不明白的事儿，把你捧上去，他把你抬举成女神。我能把你抬成女神，这封神榜是我写的，我是能够给你封神的人，那我简直就是神的神。男人的心里就这个啊，而女人如果真的信了这个鬼话，魔鬼的话是吧，信了这个鬼话，不把自己当女人，而真把自己当女神的时候，那个光景就很可怕了。我们会在婚姻的生活中见到一些这种例子，在夫妻的争吵、这种婚姻生活、这种磨合、这种大战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真实的骨子里觉得自己是女神，那么她就一定有意无意的是要求她的丈夫、配偶要膜拜她的，要崇拜她，要服侍她的，像奴仆一样来服侍她的。当这种范儿流露出来的时候，丈夫虽口不能言、拙口笨舌，但他感受得到。如果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和态度，哪怕是这个妻子说你去洗个碗，丈夫都觉得被羞辱。说的不是这事儿，是这个心态，他都可能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是被吩咐的，当做奴隶一样吩咐的，被迫做的事情，而不是在一个相爱的关系当中，因为爱和恩典而去做的。而女人呢，就会觉得啊，这样的一种女人，夏娃式的堕落的女人，我就是女神，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虽然甚至有很多的淫乱，但那不算什么，那是我的众多的崇拜者和追求者，你也应该成为其中之一，你要加入这个队列，甘心做我的仆人，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替你献祭，这个关系就不正常了。但同样，男人也有一样的罪的，男人也在想，你还是应该是我的奴仆呢，你还得天天围着我转呢，你现在不但不想做女仆，你还想婢女翻身做主母，你还想让我当奴仆，这矛盾就会这么产生。所以就类似于这么简单的做个家务，也都常常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无非就是你觉得他应该做，他觉得你应该做嘛，对吧？就一直在争这个东西，他不是在爱中，爱的意思就是我是你的男人，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相亲相爱，彼此配搭，互相尊重体谅，配合的做，你做饭我就刷碗，你扫地了我就倒垃圾，对吧？你买菜了我就切菜，你改刀了我就去炒，应该是这样的一种配合的关系，不会觉得屈辱。女人觉得我做饭就是成为了男人的一个厨娘了、厨师了、保姆了，男人觉得我做饭这家伙让我羞辱的，我老爷们能干这个吗？是吧？完全的乱都是在于自己想做那个掌控者，如神一样来掌控局面。所以这种双方的想要如神一样的罪，就导致了婚姻的咒诅。我们知道上帝对婚姻的咒诅，男人要管辖女人，女人呢要恋慕男人。其实这不能叫做上帝咒诅的婚姻，勿宁说是上帝陈明了你们的如神一样之罪会给婚姻破坏成什么样子，实际是他在描述你们罪的后果，不是说上帝凭空的将你们本来美好的婚姻加个咒诅让你变不好，不是的，是当两个人都想成为神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管辖恋慕互相相争的这个局面。男的就觉得我是男人，我是男神，我说了算，你得听我的，女人却觉得我还应该在家里 甚至一切领域我说了算的，我是女神。尤其一些很有资本的哈女人更觉得自己该是个女神范儿。所以如神一样，这就是人在人间能够追求的最高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婚姻的关系就复杂了，本来应该是男人女人的相处，现在成俩神要在这相处，这一定有诸神之战，是吧？所以当男人如果真的在心里崇拜他的配偶或者某位他的女神，那么他的向往和失落就会混杂在一起，这里边有最高级的那种崇拜宗教的感觉，又有最 low 的那种感觉，如同古时的那些男人去庙里边找女祭司的那个动机，这是混在一起的。所以男人对女人就会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期待，一方面又想让她哎呀姿态很高，非常的高贵，一方面又喜欢让她像那个很千依百顺的，甚至那风尘女子一样，非常的妩媚，非常的会一些东西。男人的这种可怕的期待就要求外边你得光彩夺目，甚至母仪天下的，可是厨房里你还得任劳任怨，难道你咱俩私人相处的时候还得风情万种的，你到底要什么，对吧？同时要他扮演女神，扮演女奴，甚至扮演那个意义上的女神。换个方式，也有人说有的时候拿她当妈，有的时候拿她当个姑娘女儿，就是不把她当妻子。妻子是什么？妻子是你可敬的一位妇女，一个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姊妹，就是做不到这一个平等相处。而人真的把对方当人的时候，你把女人当女人的时候，那会自然而然的那样的爱，爱里没有羞耻，没有惧怕，甚至说的再具体点，刚才所求的那些被圣化之后你还真都有了。可是你反倒不要这个上帝给你的人的定义，非要追求被世俗被最污染玷污的东西带给你的奇怪的一些个诉求，最终连这个人都失去了，这人女人的形象都被废掉了。男人有时候就是要用自己所定义为自己为神的方式去管辖女人，他这个管辖用强力的方式不成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反向的，他会一跃的就倒退，变成好像你的奴隶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膜拜者，一个追求者，为了赢取女人的妻子的欢心，他的女朋友的，他所渴慕的那个对象的欢心，为了赢得他的女神女祭司啊，求你接受我的献祭吧，就是这个样子啊。在这种恐怖的模式当中，当他真正献祭成功了之后，哎，他会赢得了这位女神给他的回报，无论哪方面的回报啊，赢得了之后，他那个过后的心理其实会一刹那间更加的鄙视他，就像圣经中说那个啊暗嫩对他玛一样。可是过后他又离不开他，下次他就只能献上更丰厚的祭品。这一个循环，这个过程，这就叫拜偶像，这就叫做拜偶像。所以男人就是这样，他拒绝男人的角色，如果他拒绝丈夫的角色，要躲避上帝给他的角色和命运，他就有的时候就压抑到我要离开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女人。可是恨得越深就爱得越深，爱得越深同时也恨得越深，就像那古诗所说的啊，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在普遍恩典当中人都明白，对吧？所以在古时有一个故事，历史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做周幽王的这个烽火戏诸侯。实际上也有人说当时没有烽火台，可能是击鼓，但无论怎样咱们说故事本身啊，说这是一个王， 是天子哈，周天子。结果呢，其实这个褒姒他这个宠妃就是个女奴啊，那个国献给他的一个人，是不是？可是他太喜欢了，应该是这个有绝世容颜吧。但是虽然漂亮，虽然怎样吧，就是不爱笑，好像冷个脸很难过。古今中外都一样，有没有听过尼布甲尼撒娶了一个谜底的公主？哎，人家就每天泪眼滂沱的，这个，哎呀，想家呀，想家怎么办？我要耗尽我的力量修建一个空中花园，是吧？像他的老家一样，就爱他的妻子，崇拜到这个地步。这个周幽王也一样，哎呀，我这个爱妃或者叫是爱人，怎么就不孝呢？我是王，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是天子，没有人敢不听我的命令的。但他发现自己的力量有他不能及的地方，我这么有能力，有财富，有权势，我却不能让我最心爱的女人笑一笑。那么他就这个东西会执着啊，会执念呢、啊、会成魔呀。他最后想了一个招，就是烽火戏诸侯，假装我的国都被敌人攻击，然后呢点燃烽火或者击鼓，让四方诸侯来秦王，就是来帮助王室抵挡外敌，然后呢在这个城头上带着他的爱妃去观赏。哎呀，千军万马到来，在底下着急忙慌的一个个在问王啊，发生什么事了，敌人在哪里，我们当怎样去打。然后他这时候深情款款的说，哎，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的妻子你开心啊，所以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博你千金一笑，是吧？都是一样的。哎，这个女人真的笑了，因为在这个她感动了呀。哇，这么尊贵的一位王，这么有权势的一位王，他现在做这种事情，非常可能他的王位会失去，他的国甚至会灭亡。事实后来也确实如此。但是他在这一刻愿意牺牲他的江山和他个人的前途，将他一个男人能够献祭的最厉害的东西献祭给我，是吧？他的对我的爱好通过了，你证明了你就这么爱我，我也接受，我笑了。所以当一个男人赤裸裸的甘于为一个女人奉献一切的时候，这多么可怕，这多么可怕。故此这就是我说，有可能一个人为了成神都甘心为奴，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要补上他的整个版图当中的一个缺憾。我能够做到这件事儿，就是让他笑，我就有这个能力，我不惜献上一切的代价和祭品。所以女人就会愿意借着征服男人来征服这个世界，她的征服就是以这种恋慕的或者直接掌控的方式，而男人呢却是一个男神的姿态，但会一体两面，一跃而变成一个奴仆的姿态去这样的崇拜。所以男人女人共同的心路历程，他们所做的事儿的核心底层逻辑都是我要如神一样，无论以什么形式体现出来，目的都是这个，要如神一样。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来拯救人的时候，基督就是把你从男神女神男奴女奴当中拯救为人，让你活出个人样来。上帝他的儿子是神，然而却来到了人间，做了一个人，完完整整的人，神人二性的意义上完整的人。他来做人，就像王一牧师的话说，就像上边派了一个市长跑到你们科来当科长，那就意味着你们这科的所有人，这个基层官员都不配你的岗位，你们不配现在的这个位置。同样上帝来到人间做人，就意味着这世上所有人都不是人，不配成为人，人的那种该有的尊贵他没有，人不该有的那种卑贱他却有。所以基督他拯救人的方式，他的手段，他所做到的目的之一，就是他会用他自己的能力 把他的百姓从自己营造的或者是别人给你架上去的男神女神的宝座上给你赶下来，把你营造出的那些虚幻的东西一刀一刀的给你全部切掉，破掉你的外壳，让你成为起初受造的那个人的样子，回到那个正确的姿势。正确的姿势就是人要跪倒在上帝面前，谦卑为奴，但不跪任何的人。没有人可以在别人面前成为奴隶的，你只是单单跪拜上帝的。男人对女人就是要在爱和保护当中有带领有教导，女人呢就是在这种爱和恩典当中对男人有真实的敬重和顺服，跟随和帮助，这样就摆正了位置了，就不较劲了，不再争这个神的宝座了。你们谁都不是神，只有一位是神，这个神圣三角形才建立起来了。否则呢，就会要么要把对方变成奴仆，要么就自轻自贱自甘为奴，试着反向来迎合你，达到掌控你的目的，那仍然是一种偶像崇拜。被骗了的女人，哎呀，这男人就像古时一样，一头羊一头牛献给这个女祭司，透过他献给偶像，他就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男人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这么小的代价获得了这么宝贵的东西，女人反倒觉得这不是人家爱我的表现，他就被这好像洗脑，完全中了魔鬼的谎言。所以一样，上帝的拯救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把这些女神男神的虚假的面具给他拿掉，让他面对真相。这种的面对一定是上帝亲自发出的，这种的揭穿必须是基督的大能用他的牺牲来十字架的能力揭穿的，不是人能揭穿的。不信你在你家试试，你要揭穿你的妻子的面具，他一定反击你；你要想揭穿你丈夫的假面具，他也一定会攻击你，因为他不服。只有上帝的揭穿，上帝的显明，人才会心服口服，谦卑顺服。让我们再举一圣经中的例子，有一个女人叫喇合，很多人对她的故事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不过多赘述。以色列人就要攻打迦南的时候的第一站，一座大城叫耶利哥城，这个喇合是住在耶利哥城当中的一个妓女，是吧？他接待了两个探子，保护了两个探子，他求这两个探子给以色列的统帅带话，你们得这个国的时候，得这个城的时候，保护我和我的富家兄弟姐妹。事儿果然是这样成了，是吧？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可是喇合的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人一个女人怎么成为了一个女神，又如何回到了一个女人，这么的一个救赎的恩典的故事。我们说喇合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妓女，不是今天说的什么外边的那些小姐，就大概了大概率的是那个城中的神殿里的妙计，那个意义上的女神，甚至像女祭司的啊。这种职业确实是让人有人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十二支派之一的犹大，能看到他的这个儿媳妇打扮成个妓女，他就知道这是妓女，就要做一些事情，可见他不是初犯。你为啥认识呢？你为啥知道他是呢？对吧？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当时很多哈。我们说过这个圣经中的士师，那个年代耶弗他的母亲就是个妓女，对吗？而申孙那个后来那位女朋友大力拉就是个妓女，这个很常见啊，在那个时候。第二句话，我们说这个喇合在他没信主前非常可能是美貌而有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是吧？首先你要没有几分姿色，恐怕还做不了这个行业，这很显然。第二，就是在世俗意义上，这个人应该是很有社交手腕的， 有什么见识呢？有一个证据，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二章一到三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而且就住在这个喇合家。请问这事儿要发生在今天，来打间谍，要来窥探，怎么样，你向这个城主，向这个王举报了，王一定派兵来抓你，对吗？大批人就上门了，至少是几个人上来要传唤你，对不对？如果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结果事不是这样的。耶利哥王却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你得交出来，因为他们是窥探全地。说什么意思呢？是吧？怎么这么客气呢？这已经在暗示喇合的社会地位之高，他另一个身份很可能是庙里的女祭司，咱说难听点，是他们耶利哥班子成员之一，说不定这个王跟他都有来往的，我都不敢说他是不是他的一个情人还是顾客，但肯定是有认识有关系的。结果这个来搜捕的士兵就是要让他说出下落来，而没有闯进去搜查，你知道吗？当时整个中东的风俗有这个的一种礼仪，不经允许任何男人不得进入女人的房屋当中。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外邦的社会当中，如果一个女人很美貌又很有这种手腕，她就会野心勃勃的向上社交，向上攀升，是吧？达到她可能达到的最高的位置，就像喇合所做的这样。这种的攀升在今天在历史中说都有，要么就会让你留在一个大的城市当中，要不让你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要么让你获得巨额的财富，成为一个社交名媛，甚至嫁入豪门成为女主人，甚至再向上攀升都能当上副总统，有可能，是吧？同时我们又说喇合这个人在不信主前就是一个比较精明而勇敢的人，你看他怎么救这两个探子，是吧？哎，若无其事的啊，他们向那边跑了，其实是藏到他家苞米垛里了，是吧？哎，可是有人，咱们说不好听，说谎不逼真，一说就露馅了。但是他说，就好像这些人他讲话人就会信，他很狡猾的，他很精明的，但他也很有勇气的。如果胆怯了说话，你自己就发抖了，你就露馅了，是吧？他还很勇敢，而且喇合这个人绝对不是叫做有人攻击侮辱妇女说头发长见识短，头发应该是长的，但见识可一点也不短。你看他后来跟探子说的这些话，他对探子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眼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看到没有，他不会在那说呀，我们一定是你们是侵略者，我们耶利哥人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没有。他非常懂形势，懂得上帝站在他们那一方，西宏和噩都被击杀，这个国际局势，这个女人了然于胸，这绝对不是没有见识的人，他比耶利哥城的所有人都更有见识。他在这样的一种领悟，这也是圣灵给他的带领和感动之下，他抓住上帝的应许，给我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那条红绳子，是吧？能够使他的一家得救，最终上帝怜悯了他，拯救了他。就如同他所说，当灭城的时候， 将喇合和他父母、弟兄和所有的，并他一切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营外。众人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你可以看到，一切都焚烧了，只有金银铜这些贵重器皿被放在神的殿中，你喇合也被视为是贵重的器皿，对吧？接纳进了以色列当中。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直到这写下约书亚记的那个人，是吧？写作的时候，很多人一说到喇合，往往在讨论我们的道德洁癖、道德结晶，就变成了他说谎，说谎了，撒白谎了，是吧？甚至也有的另一个角度说啊，女人面对一个弱势的这个地位、强势的一个逼迫的时候，用计说谎是可以允许的，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我现在却想说的是，大家扪心自问，喇合是不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姊妹？当然是的，她在圣经新约的信心英雄榜上是有名字的，对吧？是有圣灵的一个确认的，她一定是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这个真实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一个人的真实悔改，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会完全放弃从前的生活方式。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不再做女神了，他原先的职业就是女神，那个范儿也是女神，是吧？他不再做女神了，他没有再继续从前的罪恶生活，更重要的是不再用原先的罪恶方式去生活。比如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说喇合这个人肯定是美貌的，但他同时是淫乱的，他肯定是有智慧的，但同时也是狡猾的，是不是？他是有胆识的，可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这些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让他游走在这个不信神的耶利哥世界当中，无往而不利。这就叫做以标准的女神之姿恋慕同时辖管着男人，竭力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来试图抬举自己、高升自己，引导那些他的粉丝拥趸，是吧？不断上升，让别人跟着他上升，甚至他的全家、富家、兄弟姐妹都是仰望他的。可是喇合真实的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以色事人者年老色衰之时该如何？用你的智慧、狡猾、谎言来去，因为说话人就可信，一讲话人就愿意信你，但是谎言讲多了总有拆穿的那天吧，拆穿时候你怎么办？你向上攀升，攀升，攀升到一个地位，最终你会下不来，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是不是？这种的危机，这种的焦虑，他没有办法摆脱，因为耶利哥城的这个世界就这么个活法，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女人，很不幸又很美貌，你在这个地方就只能那条路径最明显的容易走的路径就是成为女祭司，成为女神，往上攀升，这是你能活的那个活法。就如同我们上周的神学课当中讨论到一个税吏马太，马太作为一个立位人，结果要不就没有地，要么他如果有地就违背律法，哎，家里还很可能有点什么关系，他如果也想有自己的人生梦想财富呢，他就只能找到一个税吏这种被人不耻的但是能挣大钱的工作。难道他不知道这个被万民唾骂吗？他拼命搂钱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是为了将来攒够了足够的钱买这个罗马的金卡吧，买这个罗马的绿卡吧，是吧？移民罗马，但是你就算去到罗马，罗马能拿你当人吗？你不过是人家的白手套，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妓女喇合、女神喇合陷到了一个制度性的罪恶当中，有他个人的罪，但也有他绝对摆脱不了的罪，是耶利哥的罪。如同这个马太摆脱不了他所处身的那个罗马殖民地犹大国的那个系统性的罪，这样的人的心里是最最渴望 一个超越这一切、粉碎这一切的国到来。对于喇合和马太来说，他们都见到了，是吧？这个国的到来，他知道一个新的国取代这个旧的国，我才能够被迁到那个国里，重新悔改做人。如果是换一个耶利哥、耶利地，他也是还是这个样子，他改不了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种体制性的问题，一个无权无势的美貌女子，无权无势的聪明男人，他向上攀升的就只能做这些别人不耻的事情，是吧？发挥他的所谓的天赋和恩赐。喇合和他一家进了上帝的国，成了叫做规划的以色列人，并且他还嫁给了犹大支派的一个人叫撒门，他是族长拿顺的后裔儿子，而且是后来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波阿斯的父亲，也有人说是祖先，但我相信就是父亲，因为波阿斯那个事就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很可能这就是波阿斯的母亲，就是说喇合啊。所以我们就根据波阿斯后来的信仰和品格，你能不能说这个母亲是教子有方的？这个母亲教出个好儿子来，是吧？他自己波阿斯、路德这些都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上的一员，对吧？但是现在请问弟兄们，我要问你，请问你会娶一个曾经是妓女的姊妹吗？即便这个姊妹是绝对的、完全的、彻底悔改了，你会吗？也许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哎呀，斗志昂扬、血气充满的时候，你说我会，但是多数人冷静下来仔细心里想，他会说我又没疯，我疯了吗？我娶她？那我就问你，撒门疯了吗？你觉得撒门比你更傻的吗？撒门没有疯，因为撒门在属灵的眼光当中，他能够看到那个不再做女神、被上帝拯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一个这个女人，这个喇合，用诗经的话说，是一个多么离奇家世的一个人。离奇家世的女人，总体的一个形容，她一定是神采奕奕的。这个话的，你可以想那个样子，神采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她或许仍然有着傲人的外貌和身体，但她却不再以这个方式拿捏掌控男人了。他或许仍然有那种天赋异禀的社交能力，但是他却只将这件事用在帮助他的丈夫服侍神的国、服侍神的百姓。他或许仍然是这个话很有信服力，甚至说谎人家都会信，但他不再说谎了，他要说神的真理，他就明白这种改变嘛，是吧？所以他甚至因为他职业的缘故，他也许曾经也要去竭力的避孕，不能怀孕的，但是他现在却愿意生养众多，包括生了波阿斯这样的优秀的后裔嘛，是吧？跟他的丈夫一起来生养众多，并且教养儿女，荣耀神国，就是这么的彻底的翻转悔改。撒门在这个属灵的眼光当中看到了，这女人最适合做妻子，最适合成为多子的乐母。他也的确是，这喇合的悔改之后，她是一个美丽的妻子，她是个荣耀的助手，她是个多子的乐母，她是一个天路的同伴，她成为主耶稣肉身的祖先之一。她的信心和品格是被圣经确认的。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她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雅各也说，既与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你先别讨论神学问题，因什么称义，他是被称义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完全悔改称义的女人，圣经没有怎么提，但是你推演出的更大的故事，她嫁给撒门，撒门欢喜的娶她，甚至我在想会不会那俩探子之一就是撒门哈，咱不清楚，但总之她就是嫁给一个人了，这个叫撒门，成为了圣经的谱系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说真实的悔改是什么？上帝的拯救是什么？这里虽然以女人为例，对男人一模一样哈， 真实的悔改的人，彻底的翻转的人，就是说喇合不再做当年的女神，她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但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被神使用。男人也一样，不要再自高自大，假扮为神。如果你信主之后常常有这种要掌控别人的心态，掌控的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甚至你的会众，甚至是周围的人，辖管他人，这个就说明这个悔改要打个折扣，打个问号了。因为只有基督是主，我们不能僭越他的，不能自己假扮上帝的，你不是男神，不是女神的。但同样也要注意，你也不能说自轻自贱，自甘为奴，你的人生专门是为了取悦他人，恋慕他人的。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你不要再做任何人的奴仆。而且我刚才说了，他甘心来谄媚为奴的目的，有可能是以示弱的方式来掌控局面的，对吧？有可能是以一种献祭的方式来掌控局面的。献祭叫男人，示弱这叫女人，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们说做个人吧，真的悔改吧。你是那种女奴范儿、男奴范儿、奴隶范儿很足的人吗？你是那种觉得自己如神一样的掌管大局的人吗？悔改的方向不一样，但都要悔改。真正要改变的就是那从前的生活方式。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从前做税吏的要像马太和撒该一样悔改，从前做妓女做女神的不要再用姿色、谎言和野心来掌控男人，从前甘心为奴的现在站起来做个人，不要再如神一样，而是要如人一样，上帝造的人。有一次呢，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的段子，说在电影院里有一个女孩隔着这个人的男朋友女朋友哈，就是男孩坐这儿，他的女朋友坐这儿，女朋友旁边是个女孩，那个女孩呢隔着锅台上炕哈，矿泉水瓶拧不开，来让她男朋友拧，她男朋友就给拧了，回去吵了一架。哎，直男们，你们明白为啥要吵架吗？是吧？因为最下策的就是这个。因为回去之后，这女孩让他拧完了，哎呀，谢谢大哥啊，怎么怎么样？这男的，没事没事，挺好的，是吧？结果回家之后，女的生气了，女朋友或者妻子吧，是吧？妻子生气了，说你刚才啥意思？我啥意思？我没啥意思啊。他说，拧个水吗？我俩又不认识，你还想认识咋的呀？你认识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吧？他咋这么歪呢？他说我平常拧个水你都不帮我拧，这家给你没事献殷勤献的，见人就给拧。那男的说你咋这样事儿呢？那不就是个怎么怎么地的吗？那么黑我也没看清啊，什么美女不美，我哪知道美女啊，我就听着声还挺好的，就你还声挺好的。两人一定要干起来，一定要干，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这男情商太低了，很多人说这个女的太尖酸刻薄了，这么回事的吗？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可以说不是在跟你探讨情商的问题，我们说的是男人女人的特别在婚姻中的角色和位置感的问题，是位置感的问题。比方说就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假如这个女孩把这个矿泉水递过来了，哎，如果这个妻子哎看着丈夫哎笑一笑，说哎你就拧吧，哎，然后丈夫再去拧，这时候不是因为美女吩咐他要献殷勤，而是因为妻子的许可和同意，对吗？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啊？哎，当然你不一定那么夸张的，非得说那你就拧吧，好像置气，你也可以是一个眼神，点点头。哎，丈夫也咨询的眼神看了一下，哎，妻子点点头，很默契的哈，很默契的，不要搞那么正式，那么尬，那么敏感，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从妻子的角度，你从男人的角度，你也应该正常要看妻子一眼的，你不能当他真是个锅台，你就可以越过去， 它是一个遮盖，是一个保护，是吧？你不要直接越过去。啊，我是看了，七彩点头了，好。当然也有的东北老爷们儿，我最喜欢的一点，有时候挺搞笑的。人家媳妇儿啊，这我能拧动吗？媳妇儿说你当然能拧了啊，那我拧吧。哎，他遮盖过去这个事儿是吧？他就比较有意思啊。然后呢，媳妇儿说啊，没事，你帮他拧一下吧。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圣徒的体统来要求人，假如旁边那女孩也是个姊妹，她的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应该说姐呀、啊。你能不能请大哥帮我拧一下？你想是不是这个次序感觉更好一些了？我真的拧不开，你直接越过人家，哎，帮我拧一下，你当人家空气啊，那也是有问题的，对吧？我说这叫中策。所以初步总结一下，当我们说角色这种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很虚，就是最小的事当中也能看出来这个角色和位置。人想要掌控这件事就叫如神一样，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可以直接的表现为强势的想要掌控，也可以曲折的表现为示弱的以奴隶的方式，他其实还是想掌控，献祭的方式是吧？所以这样的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一样的道理，要成为一个促进夫妻关系与人和睦的一个榜样，但你一旦弄不好，立刻成为破坏力量。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有那种人的掌控欲，有那种男奴的那种献殷勤，也有那种男神似的想掌控，而且他不接受别人的判断。女人也可能通过示弱，哎呀拧不开呀，哎，以这个方式来掌控人，也有可能的，对吧？所以目的都是为了让男的帮自己解决问题，甚至往男的围着你自己转，这叫做以示弱来逞强，所以这叫做格物致知。一个小事仔细想是有道理在里边的。而上策是什么呢？有没有比刚才更好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那女孩说，哎，姐啊，能不能让大哥帮我拧一下？你不能直接对男人讲，因为妻子在很多在教会中也一样，他往往是弟兄的一个保护防火墙，是吧？他是一个防火墙，那是一种遮盖和保护。你要越过你的妻子，总是跟别的姊妹互动；同样，越过你的丈夫，总是跟别的弟兄互动，你就是把自己置于试探当中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说，更好的方式就是他说：“姐啊，能不能让大哥帮我拧一下？”妻子说：“这个当然没问题啊。”然后呢？就对丈夫说，哎，丈夫啊，老公啊，你帮旁边这个妹子拧一下吧。然后丈夫看都不会看，拧了递给他妻子，妻子再递回去，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也许才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办法，对吧？上策。这就是女人要起到的一种遮盖的作用啊，阻碍的也是保护，遮盖就是一种真实的爱和尊重。然而还有更好的，我说最后真的在上帝所造的那种完美的秩序当中，那个最佳模式是男人和女人的相处，不是男神女神男奴女奴的任何一种排列组合都有问题，只有男人和女人的正常相处才是最高的。让我说还有一个更极致的，就是说在夫妻之间，在上帝所造的这种秩序当中，假如一个妻子拿到一瓶矿泉水，他会首先选择自己去拧，他真拧不开，因为有一些矿泉水瓶设计的就是恰恰卡到了男女力气的临界点上，就是刚好男的拧开，女的拧不开，那个时候就是有，但是大多数的实际上成年女子一定能拧开，大多数的，甚至平常她老公不在旁边的时候，她徒手拧几个都没问题。所以我说在那个最佳的秩序当中，女人不要觉得天生就该别人给你拧，你要自己拧，如同你平常别人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你拧了，这次真没拧开， 哎，请你的丈夫来帮助你，因为那是他上帝造他的力气大一点的恩赐和优势。所以这个就很简单，这事就过去了。但这个关键动作就是女的先拧了一下。如果你拿过来就默认说这就得是你拧的事儿，而你平常根本就是能拧开的，你就得让他拧，那么你就要来醒察一下了，你是想做什么？你的真实的动机是什么？是掌控吗？是借着示弱让他的男人气概爆发一下吗？让他呵护你吗？所以这就是对那个位分的理解啊，对那个位分的理解。说到一切，就是我们尊重上帝造你为男人，造你为女人那样的优势和那样的活法。男人是要爱、保护、带领、教导，女人是要尊重、顺服、跟从、帮助，是吧？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不要玩手段，不要用正向反向的女神范儿来掌控人，不要用正向反向的男神的范儿来瞎管恋慕。所以在这样的上帝所造的秩序当中，不要搞什么烽火戏诸侯的事儿，也不要把从前的生活方式原封不动的全部搬到了神的国当中。埃及的金银、加特的乐器是可以用的，但没有人告诉你埃及的偶像也要搬过来，加特的整个三观也要移过来，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既不要强权的凌驾在你的配偶之上，也不要奴颜婢膝的在那谄媚人、取悦人。愿上帝他所造的这种秩序，无论是在教会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一个服侍的关系当中、在你甚至跟外人相处的关系当中，都融化到你生活中的哪怕这么点的小事的点点滴滴。愿他这样的恩待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做个人。让我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实的悔改，从始祖开始，我们人人皆遗传皆自己会犯的罪，就是我们想要如神一样有智慧、知善恶、眼睛明亮，我们来掌管别人、掌管世界。主啊，这不是你造我们的本意，你造我们是要我们跟随着你，你的善恶就是我们的善恶，你的明亮就是我们的明亮，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是我们唯一该去膜拜、崇拜、尊崇、跪拜的人。你是这位人，你是这位神。主啊，你教给我们怎么做人，你不要我们成为那样卑贱的牲畜，更不要我们成为那样的自高自大自义的假扮的神。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教会，怜悯我们众人，我们在婚姻当中常常的或者缺位或者越位，我们常常的将自己的配偶放到了试探当中，我们常常的以自己的个人自私的缘故，我们或者凌驾或者去麻痹对方。主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在耶利哥城、我们在税官之上所犯的那许多的罪，我们甚至只是悔改罪行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罪性才是那根本。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借据这偶像的制造，使我们这偶像的工厂亲自被你拆毁，使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想做神的那种罪恶的渴望，使我们也不耻于成为卑贱的牲畜动物。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谦卑卑的做个人，也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众人，愿你的救恩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